就是我们今天题目是不可有别的神，因为我只讲第一届，如果讲第一届，题目是第一届的话，大家会以为还有第二、第三届啊。有是有，不过我不会讲那个，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不可有别的神。当我们说不可有别的神呢，如果我们看圣经，这实在是对罪人讲的话，整本圣经都是在对罪人讲话的。虽然整本圣经所讲的比人的犯罪和神的救赎还要更丰富，但是它的确是对罪人讲的，所以有一些次序上跟神的心意不是一致的哈，就是说神更重要的心意是什么？譬如说这一节经文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在神的心意里面根本不可能有别的神，也不可能有就是也不可能有一个，就是想象一个情形，就是神不存在，就神一定存在的。我们今天要花好多力气跟我们这些罪人包括我们自己讲，神存在是有证据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，你知道神的存在，你看天上的星星，哎，怎么可能是就这样有的，一定是有一个神创造的。就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一定有神的，不会没有神的。可是就神自己的心意来讲的话，这个根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，它一定是存在的，你甚至不能够想象它不存在。我们只是为了辩论想象它可能不存在，其实它不会不存在的。我的意思就是神要求，神希望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人，就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很自然的，自然不是，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字眼，很自然的，很自动的，很自发的，很不需要别人耳提面命的，就知道有神，就相信有神，就侍奉这位神，敬拜这位神，将来在新天新地一定是这样。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只有这一位神，没有别的神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律法，是神给我们的诫命，一定会成全的。所谓成全上帝的律法，就是我们遵行而蒙福，或者我们不遵行而受罚，这都是律法的成全。就好像我们人间的法律一样，人间的法律比较多的是你不遵守而处罚，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很少，我想我们几乎都没有吧，我们几乎都没有人翻过六法全书，我今天要遵守哪一条，我这里这时候要遵守哪一条，没有嘛。我们大概就知道哪些不要去犯就好了，那么不需要去好像特别刻意的去找那个六法全书去遵行。但是因为也是我们是罪人了，所以法律好像都是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其实上帝的法则是要我们遵行他的法则来生活得更美好，这都在主的恩典中有一天会成全。我们今天离那一天还很远，但是主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不可有别的神，先要一定有这位上帝，这位上帝一定是做你的主，做你的王。这位上帝在宇宙还没有的时候它就存在，这都是不太恰当的话。宇宙还没有的时候，宇宙还没有的时候就没有时候，因为时候也是上帝造的，但我们讲不出来没有时间的时候是什么时间，那我们讲不出来，我们只知道这是有点矛盾的。神是永远存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非常困惑的时候，就第一次有人跟我讲这个问题，他就不知道是我父亲还是谁，我们晚上有的时候可以看星星，哦，天上星，这个天，这就是宇宙好大，大概是我爸就说，那宇宙外面呢？ 宇宙外面，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子弹，你朝天打一枪，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，有没有走到一个境界，砰，不能再往前面了，不能再往前面，就到了宇宙的尽头了。我马上就会问，那扇墙后面是什么？就我没有办法想象，我想我们人都没有办法想象，无限的观念它不会停的，它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的。我们今天讲到宇宙还是有限的，我的问题就是那个有限的宇宙外面又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有一些天文学家会说宇宙的外面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也还是会问，那个什么都没有有多长呢？那个多长的后面又是什么？这是空间，时间也是。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最早的时候啊，我们说零时啊，就是那个大爆炸的开始。那马上就会问了，那爆炸之前呢？严格的说就是没有之前，没有那个之前，因为时间也是上帝造的。讲的有点复杂啊，就是如果我们要讲上帝，一讲到他的无限和他的全能，其实我们常常都有点词穷啊，不太容易表达出来。实际上要了解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位神他是绝对的伟大的，他绝对善良的，他也绝对有能力的。这两个在神学上面叫 attribute of God， 神的属性。通常学者会讲很多，我很简单的就去提这两点。神这两点我觉得就可以涵盖神的一切。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全善的。如果神只是全能的话，他不是全善的，那就很危险了。他大有能力，但是倒行逆施，让我们受不了。如果他是全善的，但他又不是全能的，那也很糟糕。就他非常的善良，但是呢，这个世界好多事他做不了，好多事他管不了，他无暇管，他无能力管。这个神是全善但不是全能的这个错误的想法在这几十年越来越多，包括所谓保守的福音派越来越多。就是现实的世界实在是太痛苦了，太多不好的事情了。那么大家都会问，如果神存在，全能的神存在，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疾病消灭？为什么不把那个暴君消灭？为什么让这件火山爆发死多少人发生？为什么不消除一切的邪恶？为什么不消除一切的罪恶？为什么不让万事万物都活得非常的好？那么近年来的答案就是说，因为他力有未逮，他实在很慈爱很怜悯，但他有的时候会打盹，有的时候会睡觉，有的时候会没注意到。譬如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，上帝就没有注意到。因为如果上帝知道这件事会发生，如果在上帝的掌管中，这件事他竟然忽略了，他不可能忽略，他一定知道。那但他知道还让他发生，那这上帝就是坏上帝，他看着这件事情发生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各位，我们这边是没有了。我听说在加拿大有些地方就是广大的平原没有什么人烟，那么有一户人家可能在那广大的平原是少数的几户之一，那个火车呢就从他的后院，后院当然是可能离他住宅是几十公尺几百公尺，在后院经过。我们假定他家的后院有一个火车轨道是一个急转弯转过来的，也就是说你在他的后院在铁轨上，你并不知道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火车可能过来，你看不到，是这个急转弯。假如有个小孩子他坐在铁轨上玩， 他是一个聋子，他听不到声音，他在那里玩。那么火车转过来了，火车的司机从远方已经看到那个铁轨上有人了，就拉那个汽笛，小孩子不知道，就越来越近了。你就站在铁轨旁边，你就站在那小孩子旁边，你知道，你绝对知道，你预知，这是神学的名词，预先知道，你预知，如果你什么事都不做，再过30秒，这个小孩子会被压死。你预知，你完全知道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没有伸手救，你只是知道这件事会发生。如果你不动手，你的确也没有动手，你的预知就发生了，他就被碾死了。很多的神学家说，上帝只是预知一些事情，他没有预定那些事情。他预先知道某些邪恶的事会发生，他没有那么坏使这件事发生，他是预知但是没有预定，目的是希望把上帝说得好一点。如果上帝预定那个小孩子要被碾死，上帝太残忍了。如果上帝预定我要生这个病，如果上帝预定计划成全了这个瘟疫或者是屠杀或战争，那这上帝实在很坏。所以很多人为了要救上帝，就把上帝的能力减少了一点，他没有预定执行这些事情，他只是预知这个事会发生。各位，可是如果你说上帝只有预知它会发生，没有预定这件事情，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，你很清楚知道，你不做什么事，火车来的时候，再过30秒，这小孩会被碾死，你居然没有做。各位，这个神也不值得信哎。他不只是能力不够，他道德的水准也不够。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是什么都能的，全能的，但是他的确也是全善的。我们不可以把上帝的全能打折扣，好让他对我们的道德意识能够满足一点哈。神是全能的，全能也全善，我们需要认定这一点，他在每件事上都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认定有这个神，认定他在每件事上都美好，这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力量。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或者你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或者你是一个很批判性的基督徒，或者你信是信了，但是很多事情半信半疑，或者很多事情很怀疑，或者很多时候我们，对不起，不冷也不热，各位，我觉得那真是最痛苦的人。如果信上帝不能把他真的当上帝的话，很痛苦，去敬拜他没什么味道。天下最无聊的就是那个你觉得无趣的敬拜，非常的无聊，非常容易打瞌睡。那么如果我们信神不能把他真的认真的认识他是一位神的话，那是非常的无聊，非常痛苦的。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真的认识他是一位真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创造万物管理万物的神。不过在颁布十诫的时候，这个序言呢，十诫的前言呢，很有意思。前言就是1到2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那么第一节就是说神在说这个话，第二节是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这有什么特点吗？ 他并没有说我耶和华是全地的主，他并没有说我曾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。也就是说，耶和华在颁布十诫的时候，他没有很概括的说，他应该这样说的：我是全地的主，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。他没有这样说，他是跟某一个人讲的，跟每一个人讲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你不要管别人信不信我，你不要管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了，这个时代人都不信耶稣了，你不要管全世界人是不是信我，我要你知道我是你的神。这是十诫里面上帝特别要表达出来的，我是你的神哦。那么不要想说我是你父母的神，我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神，我就是你的神。也不要想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，我这位神跟你是有关系的，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领出来好像带一个小羊一样把你带出来，我对你有恩的，我对你有莫大的恩惠。那个恩惠咱们先别讲说几十亿年前宇宙万物的受造是我做的，那时候还没你，的确是我做这些事的，但是我之所以要你信我，是因为我有恩于你，我曾经拯救你。这也是我们今天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很注重的一点，你认不认识耶稣，你有没有决志信主，你有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有的时候这种神学会发展太过分，会有一些错误。譬如说有一段时间啊，在稍微早一点的时间，在聚会所里面，他们很喜欢，或者有一些教派很喜欢讲，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那种哭喊派，也有点这样子，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重生的经验。聚会所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可以采取，但是也要小心。他们会说你有没有厉害的得救过，得救还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，你是不是厉害的得救。那聚会所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得救是像那些长老会的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，根本从不信到信，中间根本没有个界限的，现在信了没有也不知道，你没有厉害的得救过，其实就是你没有清楚的得救。那但是我们也不能太强调这一点，因为你不能够像哭喊派，他们在中国大陆有人就说，你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，真的重生得救的人会被圣灵感动，他会为自己的罪痛哭，他会哭到有一哭哭哭，可能哭三天三夜，哭到有一个时候听到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要这样才得救。各位，这是很恐怖的。我们不是因为某种经验得救的，我们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。这不需要是一个什么非常刺激的经验，我们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伟大独一的神。这位神的伟大和独一，不因为他太伟大太独一他就忽略了我，他很看重我。十诫的前言是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认识这位神之前，你在信他之前，你原来是做奴隶的。好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，就是像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信主的，我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信主的。我是幼稚园的时候来去教会，我们全家大概都是一起去教会的。我不知道我听了多久我就重生得救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幼稚园的时候到教会里听那个主日学老师讲故事，我从第一次听以后 就继续愿意听。我并没有一次经验有一天特别感动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悔改信靠耶稣，我并没有这个经验，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是信上帝的。我什么时候开始非常清楚我不知道。我有没有怀疑过？有。但是我知道我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所以各位，你的经验怎么样不是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求圣灵帮助你，让你知道这个神是真的，而且这个神是活的，而且这个神是爱你的，这个神是跟你有关系的。当然这个神是全能的主，但是跟你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，他存在，他全能，他爱我们。所以不可有别的神，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以我为你的神，你一定要以我为你的拯救者、创造者等等哈。那么另外呢，不可有别的神，可以说不可以相信别的神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不可以相信别的神。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因为他们是假的，因为他们不存在。不可以相信别的神，因为没有别的神，只有耶和华这位神创造管理万有。但以理对他的君王，对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君王伯沙沙说过一段话。这段话的诉说呢，是你们这里画的画，每次我都想到林布兰哦。林布兰有一幅画，也是圣经的，就是伯沙沙王看到他们正有一个千人的大宴，一个很荒唐的大宴会，在那个宴会里面，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，大家都非常放肆，非常的自大、亵渎、狂妄啊！就那个宴会不是一个好的宴会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所做出最大的亵渎的行动是，伯沙沙王说，把那个从以色列圣殿里掳来的那些上帝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拿来，我们来装酒喝。大家就把那些圣物拿来装酒喝，然后就在那里说一些狂妄自大的话。我也很难想象，各位，你会被什么东西吓到？你会被鬼故事吓到，你会被晚上半夜起来看到一个黑影吓到，你会被某些声音吓到，你会被某些像风浪吓到。我很难想象你有被一幅画吓过吗？那么伯沙沙王和所有的宾客在非常亵渎疯狂的时候，突然有手指在墙壁上写字。圣经上说伯沙沙看了就吓得全身发抖，两个膝盖在抖到在那里，像我一样巴金森了，在那里发抖。伯沙沙王说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有谁能讲出来，我给他大赏。整个巴比伦的术士都不能解决这问题。我们基督徒有一点很像孔子说的，邦有道我们就是，我们就做官，邦无道，国家无道，我们就离开这个国家。那么但以理呢，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也不算是很好的王，但是尼布甲尼撒还会重用他，他是宫里的红人。但这个时候伯沙沙王做王的时候，但以理已经被疏远了，但以理已经不在宫中出现了。那伯沙沙王这时候好紧张，好害怕。太后应该就是他妈妈，就来跟他讲说，你不要紧张，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你父亲的时候 或者你祖父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从以色列那里被掳来的，他很有聪明智慧，你把他带来，你问他，他们就把但以理带来了，然后他就再说的时候还很神气，哦，你就是那个被我爸爸掳过来的，你能解释这个什么意思吗？但以理就先说了一些话，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，王啊，至高神曾将国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升降，但是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妄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与野驴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披天露，滴湿。等他知道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，伯沙沙啊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然知道这一切，心却不谦卑，不自卑。这是指尼布甲尼撒有一次发疯的事情。尼布甲尼撒权威太大了，我都很难想象啊，以前的君王干嘛要有那么大的权威啊，吓死人了。像以斯帖皇后，皇后哎，她去见她老公，如果她老公没有招她，她去的话，进来就砍死砍头，干嘛要凶成这个样子呢？那个尼布甲尼撒也是，那么做了一个梦，人家解不出来，你全家凌迟。各位，凌迟是什么？我讲过，凌迟我们中国是最残忍的一个刑罚，凌迟就是杀千刀。那么如果你犯的罪大，就要一个礼拜之内杀千刀而死，早死一刀刽子手死，所以凌迟就是一个犯人被绑在那里，然后有人开始割他腿上的，切一刀切一刀切一刀，前面999刀都不能死人，你想他要这死的多痛苦。凌迟就是这样，如果你们不解出来，就全家凌迟，解出来就大富大贵，权力太大了，很难改。后来在但以理的劝告之下，他有一些改变，但是有一天他站在他的王宫的平台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的皇宫，他没有办法制止他的骄傲，哇，这大巴比伦是我建的，是宣扬我的名。这有成就的人很难忘记自己一切的恩典来自上帝，这求主帮助各位，各位都是有最少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地方，你的喉咙啊，你的声音唱得好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声音从哪里来。尼布甲尼撒就好骄傲，这都是我建的，这都为我的名。他说出这种话，他就被上帝击打了。他有一段时间发疯了，像牛一样在吃草，一直到他知道上帝掌权。但以理先跟伯沙撒讲这个，温习一下功课。王啊，这是你祖父的事，你知道。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，你心还不自卑啊？你居然敢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用这器皿饮酒，你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识、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 这是但以理书一贯的讲法，从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，在什么时候神使巴比伦王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都掳走了。就跟圣经上很多地方讲的一样，以色列人跟亚兰人打仗的时候，亚兰人得胜了，圣经上说神使亚兰的军队胜过耶和华的军队，就是以色列。神做一切的事情，这个别人会说我们阿 Q 了。当有人把神的教会破坏的时候，如果你说哎呀，这没有上帝吗？有上帝怎么会让自己的教会受这么大的打击？我们会说哦，这个大的打击也是上帝允许的，就是都是上帝做的，神做了一切。你不相信，我们还是相信神做了一切。伯莎莎，你看到你老爸的或祖父的那种状况，你怎么可以继续延续他的那个狂傲，赞美那个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？这一点我们也是这样讲的，虽然我们也不是不好意思太大声讲，就是我们在台湾，实在我们的同胞实在是天天常常是如此，把那不能够讲话不能够听不能够看那些木头石头做的神明拿来敬拜，这真是非常的荒唐。可是我们同胞在继续不断的做这些事，我很怕到什么，现在是台湾越来越多了，我可以说我很不喜欢，我很不喜欢去台南。台南，你接近台南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那个庙之多，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那些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的东西，我们在拜它，这是很得罪上帝的。那么现在是七月，我们也是，我们的同胞哇，吓得半死，被这些鬼吓得半死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没有这些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里。你的父亲被神高举，你也被神高举，你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，神也在掌管，他手中有你的气息，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这里我们都要说，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，神如果管理我们每个人的每件事，我们马上就会问嘛，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？我做错的时候神在哪里？你做错的时候神在哪里？犯罪的时候神在哪里？我知道这些都是问题，我也不能够解答，但是我会说答案很清楚，神就是在管每件事情。我们深信，我们不是在做神学上的辩论，我们乃是在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因为就是除耶和华以外没有有能力的，他在管理我们，他也给我们能力。你要知道那个墙壁上写的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，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，到此完毕，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解得很好，伯莎莎就马上把但以理高升了，你的国位到此为止。那一天晚上巴比伦国就没有了。如果你看那个历史上有一本书是波西战史，是这名著了哈。波西战史应该是 Tacitus 写的，罗马的作历史学家，他描述伯沙沙王的那个千人大宴，那一天晚上那个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在他们京城外面，好像已经有半年多了，就是攻不进来啊，因为巴比伦的城墙实在太难攻下来了。那么他们在里面狂饮，也有一个确信，就是波斯人马代人再怎么厉害也攻不进来，我们这里的水够多，我们这里的吃的东西也够多， 你外面的军队要包围我们，你们自己的粮食补给都不够。他们不怕，他们大军包围的时候一点都不怕，但那天还是被攻进来了。怎么攻进来？那不是木马屠城计，就是马代波斯的军队用大批的人力把巴比伦流进来的那条河改道了，改道了一半，所以他们水位就降下来了。所谓降下来了，军队就顺着那个河摸进来了，因为水位低了，不会被淹死了。摸进来，进到皇宫里，大家都没有清醒的。那一天，巴比伦就没有了，那个国家就没有了，那比那木马屠城计还刺激，就是就没有了。那这里我希望跟各位一再分享提醒的就是，神把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抓在他的手里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的。他收回你的气，你就死了。他扶持你，你就起来了。他在每件事上都带领你，除他以外不要有别的神，因为只有他是真的，只有他管理万有。我们没有别的神，是我们不相信别的神，正面的是我们相信，单单的相信这位神。第二个，没有别的神，是不可敬畏别的神，也是因为他们是假的，唯独耶和华会发怒，施行罚。在以赛亚书51章第9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以能力为衣穿上，像古时的年代、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。从前砍碎拉哈伯、刺透大鱼的，不是你吗？拉哈伯和大鱼，我讲过，是以色列在圣经里面信仰中的海怪。拉哈伯 Leviathan 就是和大鱼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海中的势力，但是不管拉哈伯多么有力量，他也是被上帝辖管的，他是会被上帝消灭的。上帝消灭这拉哈伯和海中的怪物，他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，使海的深处变为俗民经过之路。就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，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刻一点。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当然是一个神迹，以色列人过红海当然是大东风来了，红海吹开了，然后以色列人走下去，好像干地一样，这圣经上的确是这样写的。但不只是这样，就在诗篇里就说神的道路在大海当中。不只是神行了一个神迹让以色列人能够走过去，而且这个神迹是以色列人最怕走的地方，就是海中。以色列人根本不太敢，他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，很怕海的，所以走下去是很害怕的，因为那是海中的深处，那是深渊，深渊、深海，这里面都有怪物，都有可怕的东西。甚至在创世纪里面，神的创造也有一点让我们看到，好像是上帝跟深渊对抗一样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要对抗深渊和水面的那种悖逆和虚空，他说话了，然后就有受造了。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也一样，有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生活，都会有黑暗的地方，都会有难以想象要怎么过的地方。你去屏东的海参馆参观，或者你去很多这个世界各地的那个 海洋中心去参观，你走过那个海底啊，通常都有海底隧道，上面是一个像玻璃一样的罩，你走过去，旁边有鲨鱼游在旁边，那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，深渊海底很漂亮，很好看，这不是错误的，实在很漂亮也很好看，但是并不安全。以色列人在深渊的时候是很害怕的，但是这个深渊被上帝控制，而且使耶和华的属民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。这都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单单以我为神，神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经历上帝对我们的拯救。上帝对我们的拯救，我印象很深刻的，跟你们这也有点关系的，就是周宗鲁牧师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看过他在，就他在那个矿坑里的事情，经过了那个事情，哇，我忘记多少天了，不可能的，神把你带出来拯救，这太稀奇了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更稀奇的经验，有人经过非常稀奇的事，就是得了癌症结果好了，有人经过很稀奇的事是掉在矿坑里面，要喝自己的尿，要吃死人的肉，然后活过来了，哇，太稀奇了。各位，哪一个比较更稀奇，哪一个比较更好？你经历过喝自己的尿，吃死人的肉，活下来了，还是你从来没喝过自己的尿，吃过死人的肉，活下来了？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吗？你得癌症，哎呦，痛苦得不得了，终于在人家的祷告之下好了，哇，这太棒了。还是你从来没得过癌症？各位，当我们没有灾难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那是更稀奇的保守吗？那是更大的恩典吗？我们感谢主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从海底隧道走过去那种恐怖，那种奇妙的神迹，那不是给我们，不是表示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平安吗？一定要经历过很奇特的事，可怕的事，才能信靠上帝。那常常就需要有更多的神迹，常常提醒我们，慢慢神迹多了，我们就不稀奇了。神提醒我们，唯有他是安慰我们的，唯有他是管理我们的。我们是谁？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，却忘记铺张诸天，立定地基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，整天害怕。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除他以外没有别神，就是我们只怕，只敬畏上帝。你敬畏上帝，你什么都不怕；你不怕上帝，你什么都怕。人敬畏上帝，我们就不怕死亡；人敬畏上帝，我们就不怕凶险。因为我们在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有智慧，我们会谦卑，我们会依靠上帝。除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不相信别的神。就是不敬畏别的神，因为他们都是假的，只有上帝是真的。第三个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是不喜爱别的神，因为别的神是假的，唯独耶和华怜悯施恩赐福。因此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？最大的诫命，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 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是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以爱上帝以外的其他的东西，不可以其他任何东西不可以取代我们对上帝的爱。唉，这也需要神怜悯啊。各位，当我们讲这些道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非常容易讲也非常难讲。容易讲就是这没什么奥妙，我们单单爱神是理所当然的。很难讲就是爱没办法强迫的。你不觉得上帝有什么可爱，神无恩于我，我们就不太会爱他了。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吗？他说有两个人欠了一个人的钱，一个欠了五两银子，一个欠了五十两银子，他们无力归还，家主都赦免了，都免了。这两个免债的人，哪一个更爱免他债的人呢？那个对耶稣不太礼貌的那个家主就说，是那多得恩免的。各位，我儿子如果现在开刀，很难的一个手术，我在手术房外十几个钟头，终于门开了，医生很疲倦很累，因为十几个钟头的手术，跟我说，康先生好辛苦哦，但你儿子救回来了。我会怎么样的反应？哇，我可能跪下来，哎呦大夫谢谢你，大恩大德莫齿难忘，因为你救了我儿子，几乎救不回来的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在街上这手好像有一点破，到药店里，哎，老板我想买一个 OK 棒，你干嘛买一个啊，这一卖都是好几个的，哦，这里有点破，哦，我给你一个贴起好了，他给我一个 OK 棒贴起来，我会跪下来抱住他的腿，哎呦老板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啊，我要变牛变马来谢谢你。那不过是一个 OK 棒的一点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非常丰富的，即使你知道无感的话，我们不会爱他。如果我们知道他所付出的是这么丰富，我们会抱住他跪下来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。哎，主会说你上辈子已经做过了，不必再做了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喜爱别的神，因为别的神无恩于我们，因为一切的恩典只有上帝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理所当然的真实，那就遗憾了。最后，不可以认识别的，不可以有别的神，我们不要认识别的神，因为他们是假的。唯有耶和华有智慧有知识。这是在何西阿书里面讲的话，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，因为没有别的神。当你去认识别的神的时候，对这位真神是不敬的。各位，如果我太太身高不知道，体重不知道，喜欢什么颜色的东西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认识他，好像陌生人一样。可是对我的女秘书什么都知道，认识他认识得很透彻，这不应该。对上帝就更如此了，因为上帝没有秘书的，是没有秘书的，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一个假神，你去认识他，你去追寻他，你去研究他，这都错误的，没有什么好研究的。你对上帝要多认识，要更多的认识，因为他很丰富，他很美好啊， 他很懂啊，他有一切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多多的了解他。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这对我们有一些很好习惯的人有一点提醒。什么叫很好的习惯的人有点提醒？很好的习惯就是你有一些，譬如说你喜欢集邮，譬如说你喜欢看画，这都很好的习惯。但是任何一个集邮看画这些东西也可以成瘾的，也可以变成一个好像上瘾的东西。神不要我们对他以外上瘾，哇，天天就研究他，天天就看他，天天就多么喜欢他。任何一件事都求主帮助。我在高中的时候学会打桥牌，有一段时间就我觉得入迷了在里面，出不来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，入迷了，所以后来荣老师喜欢打乒乓球，我都不敢陪他，因为那个时候迷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乒乓球的那个板子啊、皮哦、啊，都好讲究啊。有一段时间喜欢音响，入迷了，哦，这个真空管的，这个什么线，这是什么高音喇叭，入迷了。这个世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充满了神的智慧，我们研究都是好的。但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，这一切的丰富都是来自主。我研究这些东西，我喜欢这些东西，我考究这些东西，都是让我能够更好的服侍上帝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你的伟大，你的美好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欣赏、喜悦、享受，归荣耀给你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教会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享受，就是常常听到很好的音乐。我们求主赐福，求主让我们在拥有这些、欣赏这些、表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惠和慈爱。我们越是欣赏、喜欢这些，我们越是归荣耀给你。越是欣赏喜欢这些，我们越心存感恩。你真是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